TED Hildebrand 博士第二册第一节中的赞美规范上下文 Copyright 2024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诗篇第二卷中关于赞美神的教导这是第一节是诗篇第二卷的规范背景下午好我们正在探索一种关于诗篇第二卷中赞美上帝的迷你系列讲座这基本上是诗篇42到诗篇72这是我为 Craigo 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扩展该文章将于2018年出版名为敬拜的圣经基础感谢您加入我们作为介绍我将反复阅读大量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来自本书的文章我们首先根据第二本书的特征和作为一个单元的流程来描述其规范背景接下来我们要查考诗篇的三个主要人物君王诗篇作者和仇敌奸诈的仇敌嘲弄、羞辱、并试图诱捕、吞噬和毁灭诗篇作者。诗人呼求拯救和保护。神王或人王拯救、保护并伸张正义。然后诗篇作者赞美神圣的君王。第二卷的崇拜背景也将被视为这样一个背景在圣殿中通过节日集会中的祭祀和音乐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然后我们将证明哀叹常常是赞美的基础甚至咒骂也常常与赞美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将在关于赞美的呼召、赞美的原因、如何赞美和赞美的地方的讨论中审视赞美本身。最后这些演讲将以对现代敬拜和诗篇第二卷中对上帝的赞美的一些启示作为结束。现在是介绍。我应该在我们阅读时点击按钮但我们将讨论这本书的规范背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型演示。下次我们将继续讨论三个主要角色国王、诗人和敌人。诗篇的崇拜背景特别是我们将在诗篇第二卷中看到这一点。我们将以哀叹作为赞美的基础。然后我们还会建议将咒骂作为赞美的基础。做完这些之后我们实际上会看看赞美本身、赞美的呼召、赞美的原因、如何赞美以及赞美的地方。最后我们的第七个演讲将是对现代敬拜的影响。这些只是介绍。然后我们现在想谈谈诗篇第二卷的经典背景。诗篇的希伯来语标题称为 Tehillim, 意思是赞美。你已经熟悉这个词了因为它是由一个叫做 Hallel 的词根构成的。这个词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赞美耶和华或赞美主。诗篇与托拉或摩西五经平行分为五卷。所以这些书如果你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本书是诗篇第一章到第41章主要是大卫诗篇。第二卷大卫第二集诗篇42篇到诗篇72篇。第三卷是诗篇73到诗篇89第四卷是从90到106。最后是第五卷诗篇107到诗篇150。每卷都标有赞美的结尾标记然后还有双重阿门。因此这就是我们如何知道这本书已经停止并继续前进的单元。比较每本书的以下结束语。所以我所做的就是把最后的每一节经文都拿出来。比如这里是第一卷的结尾这是第40章第13节。他说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阿门和阿门。第一本书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把第二本书的结尾放在第72章第20节上面写着赞美主神以色列的神他独自行了奇妙的事。赞美你就会得到另一个赞美。所以这里实际上是双重赞扬。愿他荣耀的名永远归于他。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阿门和阿门。事实上诗篇 72.20 就是以此结束的。耶西儿子大卫的祷告到此结束。这就是本书的两个结局一个非常明确的结局。大卫的祷告到此结束。第三卷类似你已经在诗篇89节52节中得到了结局。愿赞美归于主直到永远。阿门和阿门。因此一个人以双重阿门和赞美结束。第四卷类似106章48节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赞美主。所以你会得到一个阿门。最后第五卷以诗篇150结束这是最后一篇诗篇。诗篇150篇接着是一连串的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然后最后发生的事情是，你得到整本诗篇的结论是赞美主，或者哈利路亚是诗篇的最后一个词。本研究将探讨诗篇第二卷、诗篇42篇到诗篇72篇中敬拜神的特征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只看第二卷。顺便说一句，这些书与摩西律法平行。因此托拉有五本书。所以这里我们有五本书，然后与诗篇平行。诗篇再次由大卫诗篇发展而来。大卫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最后的诗篇将在586年左右或586年之后不久写成，被放逐或被放逐后。因此诗篇这本书是在大约400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看看第二卷的特点，但马赛克摩西五经主要有五卷。然后是五卷诗篇的回应。大卫的标题在第一卷中占主导地位。所以我们从第三章到第41章的标题大部分都是大卫的标题。这被称为第一部大卫集。然而第二本书的第二个大卫文集有更多的多样性，即第50章到第70章。但在第二卷书的第一章42到49章中，我们看到了可拉的子孙。这些可拉之子出现在第16号中，那里地面裂开并吞没了可拉。但后来显然他们是祭司，参与了一些圣歌式的崇拜，那里的邪教崇拜。因此诗篇42篇和43篇是相连的。43实际上是一首孤儿诗。什么是孤儿诗篇？孤儿诗篇是没有标题的诗篇。在开头的一对诗篇的一对副歌中，为什么我的灵魂你如此沮丧？为什么你对我如此不安？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仍会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那么这句关于你为什么让我的灵魂沮丧的副歌出现在第42章第5节、第42章11节以及第43章5节中，将第42章和第43章连接成我所说的一对诗篇。因此第42章和第43章构成了一对诗篇，类似于诗篇第1章和第2章或第9章到第10章中的诗篇对。诗篇42至43、44和45篇都被标记为所有 Maskils。因此 ,42, 43, 44和45都是 Maskils 或指导诗篇。诗篇42、43至49篇都有音乐总监的头衔。因此这些标题基本上将这些标题从42篇到49篇联系起来。诗篇50篇中的一首亚萨诗很可能是从亚萨集中拉出来的。亚萨集是诗篇73至83篇。那么为什么诗篇50篇虽然是一首亚萨诗篇，却被从亚萨诗集中拉出来呢？这主要是因为它与第二卷中相邻的诗篇51篇的主题联系。在诗篇第50篇中，上帝不需要他们的牺牲，因为他拥有1000座山上的牲畜。在诗篇51篇中，大卫献上了一颗破碎痛悔的新的美好祭物。因此诗篇50篇和诗篇51篇中不同的祭物之间存在着对比，其中大卫献上了美好的祭物，就是一颗破碎痛悔的心。诗篇51至70篇被称为第二部大卫诗集。那么让我看看我是否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为音乐总监找到了 Moskill， 我们可能应该回去看看这个。抱歉，我应该按下按钮。但很大程度上亚萨诗篇第50篇是亚萨篇，由于它与诗篇第51篇的联系而被提前。诗篇50篇是非常有名的诗篇，它在千山上拥有牛群。这主要是在上帝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东西的背景下进行的。他不需要你的食物。我不需要你的牺牲作为食物。如果我想要食物，我就能得到，我拥有1000座山上的牛。大卫接着说，这就是献上美好祭物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现在大卫献上美好的祭物和诗篇51至70篇。让我们看看我是否得到了这个。是的，就在那里。诗篇51篇到70篇。我们有第二本，即所谓的第二大卫集。同样音乐总监在第51至62篇和第64至70篇中占主导地位。诗篇71是一首孤儿诗篇。这基本上是祈祷大卫在年老时不要被抛弃。然后是诗篇72篇，有点有趣。让我回到这里的笔记。第二卷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诗篇结束，并声明这结束了大卫的儿子耶西的祈祷。诗篇71篇基本上是大卫， 他此时已经是一个虚弱的老人了。他说，主啊，不要在我年老时抛弃我。然后诗篇71和诗篇72之间的回应，很大程度上是所罗门在诗篇72中与所罗门王的反应。因此诗篇71和诗篇72之间有类似的运动。所以基本上你所看到的是第一列王和第一列王，其中上帝谈论了软弱之类的事情。所以你可能想注意诗篇71和诗篇72之间的联系，诗篇71中大卫软弱，祈求上帝不要抛弃他，而诗篇72中所罗门则恢复力量，出去伸张正义并作为国王进行统治。与列王记上亦非常非常相似，大卫很软弱，他是亚比煞，所有这些情况都在发生。所罗门随后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继续讨论。所以第三本书以亚萨诗篇为特色，从第73章到第83章。接下来我想看的是所谓的埃洛希主义诗篇。Elohistic 诗篇是诗篇42篇到诗篇83篇。这个名称是由于观察到耶和华这个神圣名字很少被使用而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 Elohistic 诗篇，因为耶和华在第二卷中只出现了27次。Yahweh 被翻译为 Lord, 大写 L, 大写 O, 大写 R, 大写 D。Elohim 的使用增加， Elohim 被翻译为 God 到131次。所以你有27次耶和华，这在诗篇中是非常小的，到131次，这在诗篇中是巨大的。Elohistic 诗篇是诗篇42至83篇。这与诗篇其余部分中耶和华与埃洛希姆的5:1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在诗篇的其余部分中，亚威 Yahweh 被使用了5次，而埃洛希姆 Elohim 上帝只被使用了1次，即埃洛希姆 Elohim 每5次出现1次。所以耶和华使用了260次，埃洛希姆使用了大约56次。然后有一张图表，我想这样做并对此有所了解。第一、四、五本书偏爱耶和华，大约是6:1。然后第二卷和第三卷以6:1的比例支持埃洛希姆。所以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 Elohistic Psalter, 因为 Elohim 这个名字出现在这本书中。现在我想放一个图表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图表，然后就谈谈这个。所以你有第一本书，第一本书耶和华的用法大约有85次。耶和华的使用被翻译为主，埃洛希姆的使用次数只有15次。在第四本书中， Yahweh 被使用了86次，而 Elohim 上帝只出现了14次。在第五卷中，耶和华被使用了89次，而埃洛希姆仅被使用了11次。现在看看对比。因此在第一卷、第四卷和第五卷中，耶和华主要以6:1的方式使用。但在第二本书中，我们注意到耶和华只被使用了14次，而埃洛希姆被使用了86次。与第三部分的 A 卷相同，它被用于 Yahweh 13次，用于 Elohim 45次。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并称之为 Elohistic。 Elohim 上帝这个名字， Elohim 上帝主要用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第一部分，第三卷的第二部分，然后将其翻转回来。2:1 31至16耶和华31，埃洛希姆16。所以这基本上只是描述了以罗星诗篇和对埃洛希姆的高度重视。我们将在第二本书中看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现在还有另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想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诗篇中看到的是平行的、几乎相同的诗篇，诗篇14篇和诗篇53篇。它们几乎是相同的诗篇，逐字逐句，完全相同。诗篇14篇和诗篇53篇。诗篇14篇在第一卷，诗篇53篇在第二卷。所以我想比较两篇诗篇，看看是否有一些改变。事实上我们发现已经做出了一些转变。那么请跟我一起经历这一切，我将引导您完成此操作。因此我们将诗篇14与诗篇53进行了比较。现在诗篇53篇收录在埃洛希诗篇中，诗篇14篇收录在第一本书中，所以这对耶和华有利。所以你所看到的就是主从天上俯视，这里的主就是耶和华。我们把耶和华这个词翻译成主。现在当你跳到第53章时， 他说，这是完全相同的经文。他说，上帝或埃洛希姆从天上俯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两节完全平行的经文中，从耶和华这个名字到埃洛希姆这个名字，上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因此第十四节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谁不求告主耶和华呢？然后当你看诗篇五十三篇时，他说，谁不呼求神埃洛希姆呢？再说一次，你看到这里用耶和华来表示主，而在这里用埃洛希姆来表示上帝。所以你看诗篇53篇是一致的，这不是随机的，这些东西的转移方式是一致的。14比7中也有同样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你们可能知道，在诗篇14篇53篇中，愚人在心里说没有神。诗篇14篇和53篇都有这样的记载，愚者心里说没有神。所以当主在这里恢复他子民的堡垒时，你可以看到那是耶和华。你会期待什么？就到这里猜一下吧。你会期待上帝埃洛因恢复他子民的命运。所以你会看到诗篇彼此完全相似。你会看到他是如何一致的从第一本书中的耶和华转移到第二本书中的上帝埃洛希姆。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 Elohistic Psalter。这真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我们正在看第二本书。这就是那本书的特色之一。现在我们想要另一个，我只是要勾勒出第一本书或第二本书的流程。第二卷中规范背景的另一种塑造可以粗略的概述如下。诗篇42和诗篇43是第二卷的引言。所以在诗篇42篇和43篇中，我们说43篇是孤儿诗篇。由于副歌部分，这两首诗篇混合成一对。这两首诗篇的副歌部分完全相同。所以这两个人就成了一对。他们在这里问的问题是表达与上帝在一起的渴望，就像路渴求水一样。所以我的灵魂渴望你，上帝啊，就是这样的事情。他记得上帝的子民在节日的人群中列队游行。但现在诗篇作者面临着北方黑门山下的流放和混乱的水域42比6，并被与上帝圣殿的坎祭坛隔绝，两次受到这个问题的嘲笑和困扰。这是42和43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他被敌人嘲笑了。你的神在哪儿？然后在第42章和第43章中，他的灵魂渴求上帝，但他却在北方，在黑门山下面，然后他的敌人嘲笑他。而这句话甚至让他心有余悸。你的神在哪儿？诗人希望回到上帝的祭坛，在那里，诗人可以再次在上帝的殿中用竖琴赞美上帝。诗篇 43.4 这种希望引导并支撑着诗篇作者三次重复的克制和引用，因为我仍会赞美他。我还是要赞美他。诗篇 42:5,11 和 43:5 第五节的副歌出现三次，每次都相隔约六节经文，将这两篇诗篇42和3篇结合成一对，就像诗篇1和诗篇2一样被绑定成一对介绍性的诗篇。因此诗篇1和2篇介绍了第一卷，实际上诗篇一和两篇介绍了整本诗篇。但是第42篇和第43篇以第一篇和第二篇中使用的相同配对技巧介绍了第二篇。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也成对装订在一起。接下来是诗篇 44, 我们想用诗篇44来接续这一点。诗篇44后面是诗篇对联 42.3,43 的个人请愿或哀悼。其中一个公共请愿从引用我的移动到我们的。所以一是个人，42,43是个人的哀叹。然后你在44中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共同哀叹。我们的第一人称复数，而不是第一人称单数，因为他们哀叹由于拒绝和缺乏神圣支持而在敌人面前失败。因此在诗篇42篇中，我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阅读。让我看看我是否已经搞定了。是啊，我们读到的42，为什么我的灵魂你如此沮丧？我对上帝说，我的岩石，注意我的第一个人，我对上帝说，我的岩石，你为什么忘记了我？第一人称单数。诗篇44篇中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有一个重大的转变。所以我们在那里读到，我们亲耳听到，上帝啊，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回头，我们的脚并没有偏离你的道路， 但你却压垮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豺狼出没的地方。你用深深的黑暗覆盖了我们。所以这被称为集体哀叹，因为它不是来自我，而是我们的之类的东西。然后诗篇45基本上转向了国王的愉快婚姻，以及诗篇45中对国王的赞美。现在第二卷引入的那个人的大问题之一是，他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被敌人嘲笑。你的神在哪？所以在第46章到第48章，他转移到西安，神居住的地方。那么你的上帝在哪里？现在他在第46至48节中的回答转向了你的上帝在哪里。西安，神的城，第46章第4节第48章第1、2、8节引用，是至高者居住的圣地。神就在他里面。神在谁里面？西安境内。这是第46章第4节和第5节。神掌管万国。所以他不仅限于西安，他统治万国。所以47有一点纠正的作用。46，神在西安统治。47基本上是神将统治所有国家。因此神的敬拜和神的高举从西安出发，从西安传到地极。他的存在集中在他的圣山西安山上，引用他，他被称为伟大国王的城市，第48章第2节中的伟大国王的城市。所以诗篇48篇是伟大的诗篇之一。如果你曾经在耶路撒冷，诗篇48篇是一首关于耶路撒冷和西安，以及以那里为中心的神的敬拜的伟大诗篇。第46章以我将在列国中被尊崇这神圣的宣告结束，这在诗篇作者在第47章的最后回应中得到了呼应。因此46与47相关。46结束时上帝说，我将在列国中被尊崇。第47章说，地上的君王属于上帝，他非常崇高。因此46章末的这种高举与47章中上帝在列国中的高举联系在一起，从圣殿中对上帝的赞美响彻地极。诗篇48节第9节，西安主题贯穿第51章。这就是这里有趣的地方。让我看看，我想我已经有了这些诗句。我将展示西安主题的延续，不仅仅是从第46章到第48章，但它还会继续下去。因此在第51章中，在第51章结尾处，大卫的悔罪诗篇第18节中说，愿你喜悦，使西安繁荣，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因此在大卫向拔示巴承认自己的罪之后，你可以在大卫的悔罪诗篇的结尾得到非常强烈的陈述。你会因为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而得到这个声明。然后你会看到第52章，这是一首关于罪，关于邪恶的人和敌人的非常消极的诗篇。然后在最后他转向积极的一面。他说，我就像神殿里茂盛的橄榄树。当然神的殿就是圣殿。然后诗篇53篇就出现了，哦，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出来。所以在这里西安赞美诗又突破了过去的48首，进入了51、52、53首这个主题，然后实际上是55首，甚至在这里。所以55比14说它反映了在上帝殿里的游行，引述我们在敬拜者中间行走，这将是在节日期间，当他们上升到耶路撒冷时。所以你可以看到第42章和第43章的问题，你的神在哪里，在第46章到第55章得到了回答，神在西安，神在西安，敬拜他的人在那里敬拜他，但他却被高举超过列国。所以这又回到过去了。所以好吧，这是诗篇第二卷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旦上帝在西安圣殿中的位置确定下来，一首智慧诗篇就会揭露财富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因为富人会灭亡，就像诗篇 49.12 和20中副歌中的野兽一样。诗篇50回到西安的主题 51.50 第二节，上帝宣告他的自在，澄清他不需要他们的牺牲。为什么他不需要？上帝不吃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祭物也不是上帝的食物。相反他说，如果我想要食物，他说，我拥有1000座山上的牛。你还记得教堂里曾经唱过的那首伟大的歌曲，诗篇第50篇第9到第13节。大卫在与拔示巴发生关系后发表了伟大的悔罪诗篇第51篇，他承认，你不喜欢牺牲，否则我会在他提出他的牺牲时带来他。 牺牲一颗破碎痛悔的心是亲近上帝的先决条件。诗篇第51篇接着展示了悔罪的义人如何承认自己的罪，并用一颗新造和洁净的心献祭。诗篇 51.7 和第10节。诗篇51篇最后呼吁繁荣锡安并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与第46章至第48章中的锡安赞美诗有关。诗篇50篇是对义人说的。相比之下，第52至53章通过多义的形象描述了恶人，多义是一个凶残的以东人，回到了那些相信自己财富的人是徒劳的主题，链接回诗篇49第20节，并进一步发展了内心所说的愚人。没有上帝。我们刚刚比较了诗篇53篇和诗篇14篇。现在2017年，一位名叫 Boto 的人在斯堪的纳维亚旧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展示了52到55的情况。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论有点像锡安主题的出现51到55，但 Boto 展示了52到55是如何链接在一起的。因此我只想大致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论点。他所做的是，他说52到55通过这个术语 Moscale 或指导诗篇连接在一起。所以你看诗篇52、53、54的标题，我相信55，是的，55篇类似的东西。因此当以东人多义做了他的肮脏事时，他将这四首诗篇联系在一起，作为音乐总监一首马基尔或大卫的指导诗篇。诗篇第53篇根据大卫的马基尔马哈拉特 Mohanet 的说法，音乐总监的头衔。你会看到，对于音乐总监来说，这一次对于弦乐器音乐总监来说，这些是如何相互平行的。大卫的马基尔，大卫的马基尔，当齐菲特人做了他们肮脏的事情时，大卫的马基尔再次担任音乐总监，音乐总监，弦乐器音乐总监，大卫的马基尔再次在这些标题中出现四次，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将是一组捆绑在一起的诗篇，这四篇。好的，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进一步阐述诗篇52篇。诗篇 52.7 节体现了夸耀和信赖财富和权力的主题。请参阅诗篇第55篇中的对比，看看那些不愿投靠上帝却信赖丰富财富并寻求财富庇护的人。但神啊，你必将恶人带入腐败的深渊。嗜血诡诈的人是活不了多久的。但对于我来说，我信任你。因此诗篇第52篇第55节中对那些信赖财富的人和那些信赖主的人进行了对比。有趣的是，两者都与信赖、夸耀和财富联系在一起，耶利米书第9章第22至23节。将诗篇52至55篇与耶利米书9章联系起来。我认为这种联系是非常有趣的，也是应该追求的。在诗篇第52篇第2至第4节中，舌头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他说，你正在密谋毁灭。你的舌头像锋利的剃刀一样锋利，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然后在诗篇55篇中，舌头也有同样的意思。他的言语如黄油般流畅，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战争。他的话比油更舒缓，但却是一把出鞘的剑。这也与耶利米书第9章第7节有关。因此这四篇诗篇和耶利米书第9章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我建议许多诗篇，特别是诗篇第一篇以及与耶利米书第17章的联系不应被忽视。耶利米和诗篇之间有很大的联系。诗篇52篇和54篇通过52比 9, 9, 54比6章中最后强调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诗篇54篇和诗篇55篇都以呼求神垂听为开头。54.2 和 55.1 和2。这串 Moscale 诗篇52到55后面是一组 Midtime 标题诗篇，看看我们是否在这里找到了它。Midtime 56到60，他使用这个词 Midtime。Midtime 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他们不翻译它。他们只是将其放入文本中，因为这是 Midtime。大卫第二级的音乐总监，这是在诗篇56至60中的这些 Midtimes 中。所以52至55是 Masakil 的指导。诗篇56至60篇，这些都通过 Midtime 这个术语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所以它只是称之为 Midtime。跳到诗篇第63篇，也许是对他在第42章和第43章中不安而神圣的缺席的回答，现在转向我在圣所里见过你。 所以，首先，上帝缺席。你的神在哪儿？在第46章到第52章或第53章中，他去了西安。现在在第63章中，他说，我看见你在圣所里，发誓只要我举起双手活着，就会赞美你。诗篇63第二节和第13节记一下。如果没有读完早期诗篇第二卷的其余部分，请愿哀叹和抱怨占主导地位。当我们接近结尾时，诗篇65至68中的赞美诗甚至是诗篇。现在跑过来让我稍微了解一下。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从哀歌开始的，集体的哀歌，我们的，或者个人的哀歌，我的。现在基本上我们在书的结尾处得到的是赞美诗。因此 ,65 到68是赞美诗。赞美诗将是 A, 然后我们说诗篇71是软弱的大卫，列王记上一。然后71中软弱的大卫后面是所罗门的力量。这与列王记上第二章到第三章非常相似。其中软弱的大卫与亚比煞以及所罗门成为王，所罗门和他的兄弟亚多尼亚登基，以及那里将要发生的斗争的整个情况。但大卫很虚弱。在第二本书的结尾处也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力量同样的软弱。因此这是一个有趣的联系。这也是这种联系，第二卷从最初对神的缺席和与赞美之地的距离的哀叹，诗篇42斜线43到西安神的城46到48到智慧第49章，然后诗篇第50篇和第51篇涉及献祭，第52篇和第53篇涉及罪恶，第54篇到第64篇是哀歌，第56篇和第57篇是两首怜悯的诗篇，两篇都是从怜悯我开始。还有对上帝的渴求的回响，对上帝的渴求主题从42开始，然后从63开始，对上帝的渴求就像露在水书后面喘气一样。然后他继续通过第65章到第68章中的几首赞美诗。第二册已从诗篇作者大卫诗篇71的衰弱时代，如列王记上一篇到诗篇72中充满活力的所罗门王，也类似于列王记上一篇的过渡结束。二和三。第二卷即诗篇42篇到诗篇72篇，其结尾方式与诗篇中许多书卷的特征一样，都是双重赞美和双重阿门。耶西儿子大卫的祷告到此结束。因此第二卷中有一个变化，就像整部诗篇一样。在整部诗篇中，他们把哀歌放在前面。第一本书第三章至第41章中的许多诗篇，其中许多都是大卫的哀歌。然而诗篇的结尾，诗篇145至150篇却以赞美结束。因此整首诗篇以哀歌开始，然后以赞美结束。第二册也是如此。他以这些哀叹开始。你的神在哪？他去了西安，然后以第二卷末尾的赞美诗结束。然后是大卫，大卫和所罗门之间发生的过渡。然后这本书结束了，耶西儿子大卫的祈祷结束了。然后这本书以赞美和双重阿门结束。所以这就是我们讨论过的流，从哀叹到赞美的流。所以我只想回去回顾一下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就到此为止。我们首先注意到诗篇被称为 Tehillim， 而这个 Tehillim 来自 Hallel 这个词，意思是哈利路亚，作为对主的赞美。所以诗篇的书名来自 Hallel， 意思是赞美。我们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讨论了诗篇或诗篇的五卷书与摩西五经中摩西五卷的对应。因此我们有第一本书第一章到第40章，第二章第42章到72章。这就是我们要重点赞扬的地方。然后是第三卷73到89，第四卷90到106，第五卷以107到150结束。大卫的赞美阿们和祈祷结束了，赞美和阿们。每本书都表明它已经结束。第二卷的标题我们有所谓的第二大卫文集，诗篇51至70篇。它被称为第二大卫文集。第一部大卫诗集是诗篇3至41篇。可拉的儿子们见于第42至49章。它以诗篇71中虚弱的大卫之后所罗门的诗篇结束。因此我们讨论的 Elohistic 诗篇是从第一、四和五卷中的 Yahweh或 Lord 到诗篇42至83中所青睐的 Elohim 的转变。我们将诗篇14与诗篇53进行了比较，傻瓜在心里说， 他说的是同样的事情，但在以罗星诗篇中，这个名字从耶和华转变为伊罗星。Elohistic Psalter 是我们的第二卷第40节第42至83章。因此名称发生了变化。本书的叙述流程从哀叹到赞美，再到这个问题，上帝在哪里带领我们到西安，并从那里带领我们到世界的尽头。博塔文章中诗篇52和诗篇53之间的联系是 Moscow 及舌头作为武器。这三篇诗篇联系在一起，四篇诗篇联系在一起，非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们的下一次演讲将介绍诗篇的三个主要人物，并特别关注这三个人物以及他们如何融入诗篇第二卷。第一个将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敌人基本上敌人会嘲讽，他会尝试诱捕。他会羞辱并试图杀戮毁灭，并用他的舌头来毁灭。诗篇中的敌人将会非常强大。然后诗人会恳求，因为他在敌人面前感到无助。诗人会成为恳求者，到神面前说，神啊，请帮助我。所以诗篇作者所面对的敌人在这里受到了虐待。然后上帝在很大程度上被描绘成一个国王。我想下次开发的时候，我们会开发这三件事，特别是关注上帝作为王的比喻。这个比喻是理解诗篇的关键。事实上，这个比喻是理解旧约的关键。所以这三个角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下次会看看这三个角色。谢谢。我们期待与您一起进行另一场演讲。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诗篇第二卷中关于赞美神的教导。这是第一节，是诗篇第二卷的规范背景。